大家好，我是 Alan。
大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而且为什么我会讲大家好？
你就跟着我一起讲、
啊、哦，通常没在讲大家好的。
反正我们的开场白每次都是录音的时候直接现场在讲，我们没有像，不是没有像、啊、
好，你想嘴什么？
没有啦，有些节目它是开场音乐加开场白，是直接录了一次直接都是放进去的，
预录预录。
所以各位会听到我们每一次的开场呢，有时候会比较低沉，
大家好，
有时候情绪会比较饱满。
我是 Alan，
每一次的情绪都不一样。
我是 Cindy。
我刚刚已经讲过啦，请问一下我们今天
再见，拜拜。
我们今天这一集要录的是哈啦啦
哈啦啦。欸，因为我也很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上个礼拜，欸，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欸，
你这个人，那你就
不是
啦，不要起头啊。
不是，这件事情可以讲，只是我不知道对象可不可以讲。反正就约了去某一个同事家，因为我很想讲是保他家。
如果没意见就可以讲，但是他有意见我们就逼掉。
同事就是约了去他家。那为什么特别想要约去他家呢？因为就是他家在我们平凡人的眼中来讲就是个豪宅。
他家的客厅从门口进去到客厅走到底要十分钟。
没有，他会气死。
走路要十分钟啊。
没有那么久啦，大概五分钟。也蛮久了是不是？总之就是你看他家反正客厅就很大，比一般人想象中的还要大。而且呢就是有电梯哦，是家里有电梯哦，直奔他的房门口那种电梯。啊，刚好在过年前刚好就是过年前，你知道很多厂商都会互送一些礼物嘛。我有一个同事就收到了某一个厂商送的一大瓶酒，超级大瓶的红酒。我这个同事是属于只要收到东西他不会私藏的人，所以他就说，欸，你看这一瓶酒好大哦，那我们早一天一起去吃饭把这瓶红酒喝掉好了。讲一讲，不知道讲讲为什么啊，我知道了，那不然我们带着这一瓶红酒去豪宅的女主人家好了，我们就去她家看她，就是去观赏她家豪宅，然后顺便开开心心的享用这一瓶红酒。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这个豪宅之旅。
所以你们这一次的聚会是在年前就敲定好了？
对的。
然后等到过年年假结束之后，嗯，大家找了一天，
没错，
去那一位客厅就要走十分钟的朋友，
五分钟
去他家里聚会就对了。
对，我们就很开心，就是反正就聊天嘛。那聊天就一定讲一些同事坏话，然后喝一下普洱茶，吃一下肉干啊，打开了红酒来喝。那一天我有事情，所以我提早离席了。离席之后，后来我才这个群组里面就开始，因为我们就四个有创了一个豪宅之旅的群组。
欸，为了要去这个家，你们为了要去这一趟，另外又再创了一个群组。
对，因为比较
很累耶，
比较方便啦。
对啊，因为你在别的群组里面问的话，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我是主人，我说实在话，家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
也很
最放松、最隐私的地方。
对，
有些人在我心里面他就是我不会想要邀请他来我们家的名单。
没错。那像刚才我们只是讲说什么他家客厅很大有电梯，有一些人也比较难想象。那天在经过主人的允许下，我有拍了一个小短片，拍给一个本来要来没来的同事，给他稍微就品一旁看一下。结果那个同事呢一看到我拍的影片就说，哇，圆山大饭店耶。所以可知就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个住宅的地方。好，
可是你一说到圆山大饭店，我脑袋就浮现了示意图。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家里的装潢
古色古香？
是古色古香哦。你不觉得等一下文字真的是很特别？你刚刚用古色古香来形容，我相信听众听到这边脑袋就会浮现古色古香加圆山大饭店，你脑袋就会有一个画面出来了。
圆山大饭店不是要形容古色古香或者是很古早的意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形容它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装潢。
有质感，而且
是有气质，
低调的奢华。
这题外话啦，只是想形容一下让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然后其实我们那天后来我说我比较早有事情就离席嘛，然后在群组里面呢，
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你离席，到你离席到你离开之前你总共喝了多少酒？
大概红酒杯半杯而已。
好弱
啊。不是因为我有事，不然我应该会喝很多啊。我是要说就是因为这样，如果我继续再待下去，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群组里另外一位同事的状况。
现在就是要分享。
对， 没想到我离开之后发生很精彩的事情，那个同事就 tag 我说，哎、欸、Cindy 你错过了我喝醉酒的时间。他 只不过好像喝三，我刚刚讲那个红酒杯半杯好像喝三个半杯，
红酒杯一次倒半杯大概是 150cc，
所以他喝了将差不多 500cc 的红酒，
500cc 左右而已啊，
醉茫茫。
那代表他平常没什么在喝酒，
也不是这样子说，
或是说他本身的酒量就是不好。
我觉得或许是有的人，你知道有的人喝红酒比较容易醉，有的人喝白酒比较不容易醉、
这个倒是真的。
对，或许他可能，
然后有些人可能喝，他喝红白酒都没事，喝 whisky 都没事，可是他喝啤酒他一瓶就醉了。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些人会对某一种酒类比较容易会有醉的感觉。他就说你错过我喝醉酒 的那个时间，你没看到我喝醉酒的样子。其他群组里的人就说，对啊，他很夸张耶，刚甚至站不起来，喝到这么醉才 500cc 耶。我那个同事的家豪宅就隔壁是家乐福，很近很近，超级近。然后因为他们有步行去家乐福吃晚餐，他说你知道吗，我醉到在家乐福的厕所开了个包厢。
他在厕所吐哦？
你明白了吗？
太夸张了。
对，然后他
而且
还没
他那个醉酒的状态，他晚餐没办法吃吧，
他没办法吃，因为他都
因为吃了一定就吐出来、
他吐光光了。那因为他在一路酒醉还在一路直播，跟我们那个文字直播说，哎，我刚刚坐捷运，我把我手上的饮料打翻了耶，醉到把饮料打翻耶。我说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会这么醉。他说我现在头好晕哦，我没有直接回家耶，所以我在某一站先下车了，在便利商店坐一下，因为我头好晕哦，到底我要怎么办啊。
因为他是空腹，
不算空腹，因为呢在喝酒之前我们有就是
有吃一些零食，
不是有吃了那个外送的港式点心。
哇塞，
港式的餐啦、在圆山饭店当然要吃好一点啦、所以也不算真的全然空腹。我觉得可能是太开心喝太急，也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他就是对红酒比较容易醉。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噔噔，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现在头好晕哦。我就想到一个东西，之前有个业务朋友提供的小妙招。你知道业务就是很需要去跟其他厂商或者是朋友应酬，业务都一定要干嘛，也不能讲一定啦，大多都
你有应酬到喝酒啦，
大多都会需要喝酒嘛。那有一些如果你真的是陪厂商去应酬，他你不喝然后只有他喝，会让人家就很不尽兴啊。啊，总不可能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啊。所以他跟我说他每一次只要去真的要应酬之前，他就会吃姜黄。
哦，吃姜黄是真的有用。
可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吃姜黄会有用、
像鄙人我呢做过不少工作，那有不少工作是跟业务性质有关的，
比如说有些男公关啊，
不是不是
喝酒的啊，
真的有时候晚上吃晚餐，下班之后跟不管是老板长官或是跟客户吃饭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喝。那只是在以前大家还不知道说姜黄是这么有用，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我们在喝之前我都会先偷偷的先去便利商店喝蜂蜜水，或是喝牛奶，或是吃 B 群，我会让自己胃里面有一个东西保护，不要让我的酒精太快被吸收。然后等到后来开始有姜黄这个产品之后，我发现吃姜黄很有用，因为姜黄可以增加你的身体的代谢，
可以很快的帮助你把酒精代谢
掉。对，它会帮助你把酒精代谢掉，然后你就会可能一直去厕所尿尿，但是至少尿出来身体不要醉。
就有一个长辈他长期有那个睡眠障碍，看到那个姜黄广告是说可以就是让你比较好入睡，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比较偏向什么好睡啊、新陈代谢这一方面，原来它的妙招是
可以让你比较慢喝醉。如果真的是那种追酒的一杯接一杯的，你吃什么都没有用啊、
可是我同事那时候他在便利商店啊，就想到我那个业务朋友跟我讲吃姜黄，所以我就说便利商店有卖那种姜黄
一小包的
紧急性的，我说你现在就去买一瓶水跟姜黄，你现在就马上吞吃进去之后，他就大概两三个小时完全没回讯息耶。
等等，说不定这两三个小时他睡在那边了。
不是，我们就很紧张，想说你这两个三个小时都没回讯息是怎样。然后其他同事就在群组里说他可能在睡觉，
等一下还是他被捡走了。
你不要，没有，后来三个多小时之后他回讯了，他说姜黄很有效耶，我现在肚子好饿哦，我要吃麻辣鸭血。
等一下，那他没回去的那段时间他是趴在那边睡着了吗？
没有，他回家，可能
他已经回家了，
他在洗碗做家事，
就是已经解酒已经醒了，
就比较快。因为其实说真的他可能也没喝很多，可是就是那种酒醉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但因为他喝了一大瓶矿泉水，喝了就有吃了姜黄之后让他尿完尿之后好像整个就比较清醒。我说其实好像你隔天啊也比较不会头痛，因为你已经都代谢掉了嘛。隔天早上他还在群组里跟我们大家讲说，我觉得姜黄真的棒棒，让我隔天早上起来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会要聊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我们在聊到现在这个 moment， 过年前是尾牙，过年后就是春酒。我们刚刚私下在聊的时候就在聊春酒的事情，
在讲喝醉酒的故事，
然后聊春酒之后就突然讲到我们好像从来没去聊过有没有遇过喝醉酒然后发生什么样的糗事。
你有喝醉酒过吗？
或状态？
你看起来酒量好像还可以。
我酒量还可以，但刚刚会讲到姜黄是因为真的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物，它是一个解酒的小秘方。
不能讲解酒，就是它可以让你不那么容易醉。
对，
就算喝了可能隔天也不会那么不舒服。
好，你刚刚不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喝醉的经验吗？我跟你讲很好笑的是，我喝醉之后我还是处于极度理智状态。
那你的身体有理智吗？
我知道我身体醉了，我知道我的头在晕，我也知道我现在 走路会歪，然后我没力，我想吐，我这些我都知道。你会发现你的灵魂你的精神和身体是分离。我们常常可能有听到自己很多亲朋好友会说啊，他喝醉断片，可是我自己真的我知道 我喝醉过很多次，可是我每次喝醉我都知道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干什么。然后当我知道我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之后，我也知道说这杯我灌下去我就会醉，但是我会想办法去厕所吐掉，吐完之后就会比较清醒。我是那种只要喝一杯我马上就会脸红的人。
你会红哦？
这种叫做好像是身体里面没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什么酶什么什么
素的，对，乙酶还是什么
之类的，
就是我们很多大部分的亚洲人身体是缺少这一个成分的。这个成分是可以让你快速把酒精分解代谢掉的。
我是属于不会脸红的人。
对啊，我们有去唱过歌喝过酒
啊
你也知道啊，我只要喝一杯我就脸红。
不好意思，因为包厢太暗你脸太黑我根本看不清楚到底有没有红。 好不好，
我每次就是红到一开始只有脸红，然后开始随着越喝越多，我连身体都会变红色的。可是我只要到了临界点我去吐掉，每次一站起来 一照镜子，再照包厢厕所的镜子，就发现我整个脸变白色。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样子有一点你知道自己的临界值在哪里，会控制自己，这样是最好的。因为我要分享的一个就是在我多年前二十几岁刚出社会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真非常夸张，夸张到我现在他的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一群人一起去唱歌，然后在包厢里他就是一个属于很爱追酒的人，可是他酒量不是很好，只要那种嗨起来就是说来来来喝喝一直喝。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我们出去唱歌三次他醉三次。第一次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他这么夸张，所以不知道要阻止他，所以大家就开始喝啊。那因为我们当时呢这一个很爱追酒的这个先生齁，追到一个不行你知道，他就是说来来来喝喝喝，到最后他只剩下在讲这句话，根本没在喝，自己以为喝很多，
拿起酒杯往嘴巴倒的，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
对，
而且我看过这种人，他到后面他在喝的时候，他以为他在喝，就酒全部都洒出来。
对，但他这个人更夸张的是什么？他就说：“喝，干，我好想吐哦！”他就用喷射状的吐到我对面同事的 LV 包包里。
电影电视那种喷射状的吗？
是。
就像我的野蛮女友那样，
你真的会吓死，因为
很恶心耶。
好险老娘坐离他很远，我真的那时候真的心里想说，
然后他喷到他的包包里面了，
同事的包包里面，
我靠，
跟你讲真的同事气死了。那个东西是你就算洗了里面东西真的真的是整包全
毁，你就算全部洗干净了，就算你喷了香水，可是你
没有用。
你面对着这个包包跟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有心理障碍。
对，然后这个女生同事快气死。 OK，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很可怕了，对不对？好，再过几个月，因为可能长官生日我们又要去唱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要小心。所以呢我们就所有就是你知道女生的包包全部都束之高阁，都挂起来放很远，然后还有就是防止他追究。
可是防不住啊。
okay， 对，防不住气死
有些人酒量不好，他可能只喝一口或是半杯的时候他会开始有一种微醺感， 这种微醺感让你在夜店或是在包厢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情绪开始放大，身体会放松，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微醺感是一种很美妙的状态，
但是微醺感的拿捏非常的难。你在微醺感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舒服，你很放松，
因为你想持续，
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会控制不了，
你就会 too much，
突然到那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
好，然后我要分享一下刚那个可怕同事，他第二次之后，我们是不是就知道要防范他了，对不对？除了所有东西都收完以外，就是要防止他追究。然后，但因为就防止他追究，就大家不要一直跟他干。没想到一个人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哈、哦、发现他的时候，不知道
他来不及了不。
对，来不及。重点是我们找不到他。
他跑到哪里？
他躺在桌子下面。你包厢下面不是有？你知道四个，
我知道，我知道，
他就整个躺在下面。
通常桌子下面不是只有垃圾桶吗？
对，没有，他就整个躺在下面。然后我们是
他已经睡着了，
因为大家都在唱歌，然后很嗨，然后因为十几二十个人，其实说真的，
哦、那包厢蛮大，大包，
你没有注意到他。最后要结账要离开的时候，就想说像导游一样清点一下人数。哎，那个小田呢？小田去哪里了？哎，找不到他，厕所什么都翻不到。结果是同事踢垃圾桶，不小心踢到他。
那他还躺得刚刚好、欸，
他躺得刚刚好，
他的手脚头没有伸。出来
两三张桌子，他一百八十几公分哦，
对对对对对，他钻进去，然后他真的在那边睡觉了，
他就躺在那边然后睡着。重点是你知道人一旦醉了就像尸体一样很重，
我想扛不住，
很可怕，扛不住。可是怎么办？没办法，我们一定要把他带离包厢。我们那时候大概有七八个男生，我跟你讲，七八个男生要扛一个一百八十公分男生还是很困难呢，最紧绷只能把他扛到一楼的大厅，就是沙发那边，
你们就让他睡在沙发了。
没有，我们很有良心，好不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住哪里，所以我们
就不是真的不能放，因为为什么
不行啊？
你们都离开之后，在 KTV， 尤其是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不行不行，真的太可怕，我们不敢。
他身上的钱包、手机会被一定会被人家偷走。
没错，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把他送回公司吗？
不是，那是第三次，第二次我们是拿他手机起来。就问要打电话问比如说家里的人，或者是要问地址，我们要送他回去嘛、
啊、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智慧手机、
啊、
也没有 LINE，
没有，都没有，所以我们
只能直接照他手机
看那个通讯录、啊、
看他通讯录，或通讯录一定会写家爸
爸
爸
爸
妈
妈，对，但抱歉不好意思找不到爸爸妈妈，找不到家哦，就只有有一个什么类似是亲爱的之类的，还是什么名字，有一点忘记了。
就是这亲爱的会不会是 前任
疑似女朋友的，
然后呢
我们知道他有女朋友，
然后呢
还是我们没有见过那个人，就打给他十二点多了嘛，他说哎、欸，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小田的女朋友吗？啊，他说我是他女朋友吗？真的哦，
好戏剧化哦，
是不是很尴尬？
因为他在通讯录的
就是类似写亲爱的，
他把他写成亲爱的，
对，
或是写宝贝之类的，
对，你就会很合理觉得他是女朋友嘛。
结果他很惊喜
的说，很惊喜，他说我是他女朋友哦，啊，怎么了吗？他说不好意思，那请问你是他女朋友吗？啊，那他到底怎么了？我说没有，我想问你知道他家住哪里吗？我只知道他住可能例如就比那我只知道他住板桥，我不知道他家地址欸。然后我就说哦好吧，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不好意思打扰你咯，然后电话就挂掉了。同事就说啊翻他身份证，可是不好意思那身份证是户籍地址，就是可能在外县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家住哪里。非常棒的，上天有听到我们的请求。这时候他正牌女朋友打来了，写一个爱心之类的，类似啦。
欸，这位小田赏很屌呢，
很屌哦，
他有爱还有亲爱的，
类似这样子。然后打来就说好、哦、你怎么还没回家啊，我们好开心找到救星耶。说欸，不好意思，我们是他同事，他现在喝醉，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他家地址在哪里吗？才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同事扛他一起上车，陪他坐计程车回家，把他送回家。
所以这个小田是一个身高180的
长得不好看男生、
哦、你懂我要问什么吗？因为他有爱，他也有亲爱的。
对，
重点是那个位亲爱的接到电话非常的开心，
很开心，
说、啊、他说我是他女朋友哦、嗯、那代表他们有在暧昧。
对，然后隔天呢、啊，我们被他骂死了。哎，没有隔天呢、啊，过两天
他醒了，他就觉得干惨了啦，
对，气死。他说你们那天谁打我，谁问我电话打出去啊？然后我们就说他就互相指责。 欸，不是你自己取那种名字，
大家都不敢来找你喝酒，你有办法，你还有办法一个人在那边
自
己喝，自
己喝
到喝醉，
还给我躺在地上，
牌桌上看人品，在酒桌上也可以看人品。很多平常斯斯文文道貌岸然的人，喝了酒之后
真的另外一个人，
可以变成另外一种人。我第一次上酒店就是我部队的长官带我去的，因为那位长官他时间到了，他要退伍。
帅吗？
不帅，但他就带我们几个干部一起去。我还记得我们那天是五位
干部，
五位都是军官。我们去林森酒林森北路的酒店，那天去酒店我很开心，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酒店，而且因为是老板请客，还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
因为我只知道酒店很贵。然后终于有人找我去酒店了，
好嗨哦，
好开心哦。然后去了就发现，哦，原来真的就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平常有一位，他的长相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饱读诗书，
白白净净，
白白净净，干干净净，也是身高180，然后平常非常的斯文，待人非常和善，人际关系也很好的一位长官。他大概只大我个3-4岁而已。他那天喝醉了，酒店里面会有一个就是 show time， 酒店小姐会把包厢的电灯关掉，你手不能乱摸。可是小姐可以，小姐如果觉得
可以蹭你，是不是？
小姐可以蹭你，小姐如果看你顺眼的话，她会让你摸。那 show time 的时候，小姐就是一人一个，她在你面前跳热舞，然后她会把衣服脱掉。小姐在跳热舞的时候，我一回头，我们那位长官也在跳舞，跳着跳着，小姐脱了她的衣服，长官跟着脱衣服。小姐脱完之后，小姐身上只剩下内衣裤。我们那位长官他没有布拉夹，他也是脱掉，他只剩下内裤，而且他穿的还是 YG 的白色内裤。
可是那么暗。所以白色内裤很明显。
我跟你讲，酒店的包厢就跟钱柜好乐迪的包厢一样，
哦，
我们是去唱歌啊，
okay，
电视很大啊，还有电视的光出来啊，然后就发现那位长官也是脱光光，只是内裤跟着小姐一起跳舞。
他醉了，
然后搞得小姐非常的尴尬。
大家都尴尬啊，
我们也很尴尬，
因为你之后还是会看到他。
对，但是隔天他就当没这件事情，他自己也忘记，他断片了。
不是，我跟你讲，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也是，就算我们喝了酒，你会知道你微醺或是你快醉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其实还是有意识的。
一定有意识啊。
对，只是说隔天你必须要忘掉，让大家跟自己忘掉这件事情，所以只好断片。
断片有分真假，我觉得最可怕的是真断片。我弟的工作也是都是业务性质的，全台湾应酬。我印象中我弟最严重的两次断片是什么？第一次他喝醉回到家，怎么在厕所那么久都没有出来？
睡着哦。
他在厕所跌倒，他把他的手摔断。
好可怕哦，这很可怕耶。
他手摔断了哦，手已经断了哦，他还躺在厕所睡觉。你就知道酒精喝醉的很可怕，因为酒精会麻醉你的身体。在厕所跌倒了，他手断掉，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第一次。第二次断片是什么？他应酬出来之后，他在钱柜门口的人行道，他中间消失了大概4个小时的记忆。他醒来之后突然有记忆的时候，他是在人行道睡觉。你怎么有办法让自己断片到这种程度？后来就听他们讲，他们就是红酒、白酒、
混酒、
whisky、啤酒全部混在一起喝，
太多混在一起的酒精，
这真的非常可怕。我个人是真的从来没有断片过。我真的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就算你是我老板，你是我长官，你要灌我都不喝。
我真的自己有印象的就两次，一次就是年轻的时候，一次是最近的时候。可是那个都没有到断片，隔天我也是知道我在干嘛，谁送我回来，真的没有到就是断片的时候。
突然脑袋又浮现我们家二宝，我要出卖他一下。二宝呢曾经有两次让我非常的生气。
俩公
第一次喝醉了回来，那次的醉还 OK， 只是他一回来他就冲进去厕所吐，抱着马桶吐，他就睡在马桶上。就我们刚刚你前面讲到的，真的喝醉的人不管男男女女，哪怕这个女生连50公斤都不到，我这个180几公分
扛
不动，我80几公斤的我抱不动他，所以我就只好任由他
睡在那里，
抱在马桶睡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那一次你应该有印象吧？
我
们在录音，
我知道你有跟我说这个，我很印象很深刻啊。
这就是才去年年底
的
事
而已啊。
我们在录音录，突然二宝打给我说他喝醉了嘛，然后在后面我再打给他都不接啦，
你就立马回去啦。
我就很紧张啊。哦，他说他的主管送他到我们家楼下了，我就立马赶快
飞奔，
我们就赶快把机器关了。
对，
你也机器马上关掉，你也说啊，你赶快回
去。你去，对。
我回到家，哎，没有在楼下，哎， 我超紧张，我就在我家周围一直找，真的找不到，打手机不接。我就去我家，门打开的时候，我钥匙一开，我门推不开。他的主管很贴心的帮我把二宝送到了我们家楼上，就二宝可能就是撑着意识开了门进去之后，他就趴在玄关，趴在玄关睡着之外，他的脚把门抵住，
所以你才会打不开。
我门推不开，
好恐怖，
很用力，还好他因为关节是膝盖是可以弯曲的，我非常大力的把门推开，推到我人可以挤进去之后，
一个小缝，
他躺在地上，他就睡在我们玄关一堆鞋子上面，然后他还把我的其中一只鞋子拿来当枕头，好睡在那边，然后我就叫他，然后他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他就说你不要理我，我男朋友等一下会来救我，没关系没关系，我打给我男朋友了，他等一下会来救我。
所以他真的醉了、欸、
他以为，我不知道他以为他还在餐厅，还是他以为他在我们还在我们家楼下，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进到家门了。那一段他断片，因为隔天他起来我问他，他完全不知道。我跟你讲喝醉很危险的是什么，他睡在那边就算，因为我反正我也抱不动他嘛，我就发现诶不对哦，他开始这样
要吐、
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先把我的鞋子抽走我们玄关门口就有一个是我们的洗衣篮，我就把他的
脏衣服
我还拿他的，我不拿我的哦
好贱哦，
我把他的脏衣服拿来垫在他的头上，头下面让他当枕头。果不其然真的吐了，我就坐在玄关他的头旁边，我在那边坐了好像两三个小时。
因为他吐的时候你要先把他头先扶起来，
对，因为他中间吐到一度那个呕吐物卡在他喉咙，
那个真的很可怕。
我还把手伸进去他嘴巴帮他把呕吐物挖出来。
哎、欸，快点按一下掌声啊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一个要有爱才能做的事情、欸、
我帮他挖出来，然后边挖的时候我边很气。等到他后来大概到早上凌晨五点左右，他就突然醒来了，我就把他扶起来让他去厕所，我没有让他上我们的床上，我就铺了一个毯子一个垫子，我让他睡在地上，然后还帮他弄一个枕头，再铺一个小毯毯让他睡在地上，
好贴心哦。
早上呢我整晚没睡哦，早上时间到，因为他的工作你知道他那阵子年底了工作
很
忙
啊，就是即使前一天再醉还是要去
上
班，
上班时间到了我还叫他起床，我还跟他确定你 O 不 OK， 不 OK 你就请假，你这是工伤。他就觉得说不行，他今天还有很多
事
要做，所以就赶快去洗澡弄一弄，准备要出门，
还是出门了。
我那次非常的气，我跟他说你已经是大人了，你要为你自己负责。我说如果今天不是我在你旁边，你在吐的时候我帮你把嘴巴呕吐挖出来，你一个人你可能已经死掉。
其实刚刚 Alan 的做法是非常明智正确的，因为你在旁边你要照顾他是最主要，是那个呕吐物如果真的卡住那是会危及生命的。
对、啊、因为我们你看连小婴儿，其实喝醉的大人跟小婴儿是一样的。今天不是说我要出卖二宝，我也是用这个故事告诉听众们，大家都是大人，可能你在喝酒的当下你会觉得说我还在微醺啊，我还没
没有没有没有，可是要控制一下自己。
从微醺到你的濒临到喝醉的那一条线你自己不知道，跟自己的好朋友出去吃饭唱歌喝酒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要在那边因为是好朋友开始一直追，朋友要开开心心的唱歌，大家一起享受那种微醺的感觉就好了。
我的上一次最近的一次喝醉也是就是没多久之前，那就是有来上我们节目的天天圈圈跟三一 OK， 我们四个人很久没见面，所以我们就约去唱歌，开心嘛，我就说哎、欸，我们来喝酒，我们就点了整个菜单里面最便宜的酒，就伏特加。
伏特加很烈又不好喝好不好？
对，重点是有够难喝。可是
你直接点一手两手甚至一箱金牌来喝就
好
了，
反正然后我们那天就哎、欸，追酒的那个人是谁？是我。说要喝酒的是谁？是我。喝醉的是谁？是我。
所以那天那三位都没醉吗？
对，微醺到停不下来的是谁？是我。没有吃很多东西，然后又喝得太快又太急，因为太兴奋太开心跟大家一起喝，所以那个大概就是我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醉的最近这一次的记忆。但是我是就像你讲的，其实我知道我醉了。
你有吐吗？
我有吐，而且吐到不行。
欸，喝 Vodka 吐很难过。欸，
很难过。
你的你会感觉到你的食道跟你的喉咙那边是很灼热。
我要告诉你，三天内都吃不下东西。
就羞欸，你知道不？
对啊，就不舒服。欸，圈圈就说 哎、欸，好啦，不要再喝了。我就说什么，继续喝，喝到大家已经觉得我不行了，就一直强迫要送我回家。但是因为要跟他们，
请问一下，几个小时？
嗯，三四个小时，
你就挂了，
我就挂了。
你们是直接喝纯的吗？
有套东西，
你一定要套汽水，
有
套雪碧那种，或是黑松汽水
都有，
白色的那一种
有，
而且要套得很淡，
没错。但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喝，我太久没喝酒了，所以我就很急，平常我没有喝酒的习惯嘛。圈圈开车说好，开车送你回家啊，因为跟他们出去是很放心信任的朋友，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喝醉。但哎，不要这样，我还要理智，要送我回家嘛。一路上我真的是吐到不行，那时候哎，不好意思，身边没有带姜黄啦，不然我就可以代谢掉了。我跟那个同事一样，不敢直接回家，我怕回家就是有点大家觉得我喝太醉了，所以我来录音室，没有跟你讲这个小故事。
等一下，你没有在录音室吐吧？
我没有，我只是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想说冷气开强一点。
你真的要感谢我。
怎样？
你要感谢我那个时候下定决心说我们要
录音室、哦、
我们要租一个，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自己的录音室。
对，
对不对？
对，谢谢你帮我下掌声，我们谢谢 Alan 哥。我就在这里醒酒，醒了，就是我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开冷气开很强，然后开电风扇，然后让我自己醒来，就我发现我头还是好晕哦。
一定会啊，
我就打电话叫小宝来接我回家，
因为
明明我家就在旁边，
而且喝这种很烈的烈酒，隔天起来头会不舒服。
唯二喝醉酒的记忆。
等一下，我想要请问一下，那天那三位三一天天圈圈没有阻止你，没有骂你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骂我？
因为如果是我，我大概知道你差不多，我就会不让你喝了。
哎，我没有造成他们的困扰。有啦，我后来就停了啊，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就停了。就你知道那黑瓶八嘎还剩多少吗？还有剩三分之二。
你们好弱、哦、
弱不弱？不是，是因为我喝太急了，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喝多少，一切就是我，好不好？我本人，我承担起这一切。
好啦，今天跟大家就是闲聊一下喝酒会遇到的状况，还有真的喝酒前可能吃一个姜黄或是牛奶 B 群，这都是可以帮助自己不要那么快醉酒的小秘方。
对，代谢会比较快一点。
对，那
还有就是刚你讲的，如果你喝醉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呕吐啊，或是有一些状况，一定特别要注意啊。你如果身体有对什么红酒什么过敏的，也千万都不要喝。
除了享受那份喝酒的快乐，真的要去注意一下你的好朋友有没有喝醉，因为喝醉真的很危险。他不见得是呕吐噎到自己，他也有可能是喝醉平衡感失去，他失去了平衡感，他站不稳，最怕就是他跌倒的时候，他去撞到他的头，跟自己的好朋友，不管是去吃饭或去唱歌，你们很开心享受那个喝酒的氛围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一下，
互相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哦，
真的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因为真的扛不动哦，
真的扛不动。所以如果我们之后下次去唱歌喝酒，你喝醉，我真的。
你会把我丢在那里是不是？
我没办法，我可能就拿你的手机赶快叫小宝或是叫你姐你姐夫来救你。
欸，你知道那个现在 KTV 都有轮椅吗？
我怕我连抱你上轮椅我都抱不上去好
不
好？
我
不
会啦，我会控制我自己啦，而且我现在又吃姜黄，我现在有小秘方了，我自己知道了。
好啦，各位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曾经
一些喝醉酒的小故事，
喝酒的小故事跟趣事。
哎，也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对，今天谢谢各位的收听，
拜
拜拜拜。